借着你的话语再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因为我们在每次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都在当中遇见你，好像你的话那么有力量的来进入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恭恭敬敬的把底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感动我们的心，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进入以赛亚书的第二个大部分，就是第40到66章。那么我们知道以赛亚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那么以赛亚书全本书的中心是讲到我们神的救恩。那么我们前面1到39章我们讲过，就是比较着重点是在讲到神的审判，但是我们也看到神借着审判来成全他的救赎。这个审判并不是那么终极的审判，而是要借着管教审判来帮助他的百姓悔改，回到他的面前认识我们需要神。那么第二个大部分呢，从第四十章开始到第66章呢，大部分的学者都同意，就是称它为安慰之书。那么它跟前面39章一个很大差别，就是它的着重点讲到我们神的安慰，讲到我们神的拯救救恩。那我们会先花一点时间来看它的分段。首先我们看一下第40章一开始，那么头两节经文就很清楚，也就是为什么大家称这整后面这整个部分为一部安慰之书。因为一开头他就讲到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那么我们之前有在概论的时候有稍微提一下，就是以赛亚书呢分成66章，那么圣经有66卷，然后它在结构跟内容上也跟旧约还有新约有很好的这个很相当的对应，所以呢很多人称以赛亚书为小圣经。但是我们也知道，那时候我们稍微提了一下，就是圣经的分章呢其实是在圣经的正典形成以后很多年，大概是在13世纪的初期才有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分章。那么我相信当初这个分章的人呢，神的手当然也在，神的灵也与他同在，但是也许他也有我不晓得他在分以赛亚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但是呢就是后半部分呢它是分成27章，而且就说如果我们去读这个后半部分呢，会发现它不像前面39章，前面39章比较容易分段，因为它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历史的脉络。我们可以上就是根据以前的讲课，我们知道说它通常都会有围绕着一个历史事件或是说它很清楚是一大段对于列国的末世。但是后面这些章节就不是那么明显可以来分段。但是呢很多学者就注意到说，不晓得这是不是当初分章的人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在第48章的最后一节有一句话，他说就是最后一节48章22节，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然后在57章的最后一节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那我们知道27除以3就是9，所以每9章的最后一节就是这句话。所以呢很多圣经学者就把后面这一大段40到66章分成3个部分。那么这些分段是帮助我们来研读以赛亚书，所以这个分段不是权威性的，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我们知道圣经的分章本来就也不是一个权威性的。但是就是说当我们这样分段的时候呢，我们也发现在9章当中呢约略有一个主要的主题中心，不是绝对的，我再一次强调，就是 它当然包括了许多的内容，但是我们约略可以找到一个主题，所以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以赛亚书。这是关于这个分段的部分。那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分段是比较是不太一样，他们把以赛亚书后面分成40到55章这个部分，那个40到55章比较是重点朝向他的对象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余剩之民，特别讲到说被掳的快要归回。那么后面呢，56到66章又是另外一个段落，好像讲到说，顺从神、顺服神跟悖逆神的人，他们的不同的结局，当中也有一些审判的话、责备的话，所以这是另外一种分段法。那么关于这个三段呢，既然分成三大段，所以那么不同的学者当然也就会给这三段加上不同的标题，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三大段大致上的内容。那么我很喜欢的这个分段是有一个学者叫他蛮早了，应该100多年前了，他叫 Edward Young。 那他是用第40章第2节来分段，那我觉得这个很就是因为他用圣经的话来分段，而且就是在40章1开头的地方，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分段，所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这一节经文呢，40章2节，第一节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第二节开始他说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接下来有3个子句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那我先要解释一下这个翻译啊，因为这个原来的这个原文呢，它是有说从耶和华手中加倍的领受 receive double，所以他不是受罚，我们不知道是受什么，但是因为翻译的人可能根据前面的经文，所以就是讲到说加倍受罚。但是呢，这个也有人有不一样的翻译，他们觉得说这个加倍呢，其实呢我们可以这样读哈，就是说他虽有这一切的罪哦，还有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英文他都是女性的啊。因为我们之前有讲到就是耶路撒冷跟锡安城，因为这个城在原文里跟希伯来文里是一个阴性的名词，神常常就用女性女儿女子或是他的心腹他的妻子来讲到耶路撒冷他的百姓，所以这里英文的翻译都是用女字，都是阴性的他。那这里呢他就说翻译成他虽有这一切的罪却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得着那个我查了几乎所有主要的英文翻译英文版本他都没有这个受罚，没有这个罚这个部分，他就是received double， King James 啊，或是NIV 还有 ESV ASV， 大部分主要的翻译都是只有讲到说加倍得着。那么在以赛亚书最后一个部分呢，61章7节有一节经文，我觉得可以让我们来了解这个加倍啊。他这里讲到说神救赎他的百姓啊，这里他说以赛亚书61章7节，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好，那么我们也等一下也会看到以赛亚书是一本救恩之书，所以他讲的以赛亚所预言的其实有很多就是跟我们现在有关系，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来道成了肉身，把神的救恩成全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个救恩在恩典时代的原则呢，也反映在这一部安慰之书里面。那么这个加倍得着呢，我觉得他的观念跟我们新约的精神非常的符合。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讲，他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虽然 以色列有这样一切的罪，但是神没有按他的过犯来待他们。他们当然为了他们的罪受到了管教，但是若不是这样，他们不会悔改。啊，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以赛亚书后面有一大段关于偶像的虚无的这个论述。因为我们都知道，犹太人自从巴比伦归回以后，他们不再拜偶像，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福音的精神、新约的精神，在这一句话里面可以表达得很清楚。然后我们也看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讲到主，我们的主耶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所以我喜欢这个翻译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当然，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看法，但是我等一下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都会用这个翻译来读，先解释一下。然后另外我还有查到，就是说现代中文译本呢，它也有两个翻译，有一个就是照原来的和合本的翻译，但它有另外一个翻译，它也是翻译成他的一切罪已经得到耶和华双倍的赦免。这个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在我讲义上有写。好，那么接下来我想就这三个标题呢稍微看一下它的内容，叫我们有一点印象，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今天会讲到第四十章跟前面这个部分。那么四十到四十八章，我们用它的四十章第二节第一句话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那么来说到被掳的要归回啊，因为他的对象是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百姓。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现在我们本来是被掳的，我们本来活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主耶稣讲这个世界的王就是魔鬼，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是都伏在罪的权势之下。在我们得救之前我们的人一生劳苦愁烦，灵魂的征战，罪恶的征战，生活生命。所以但是这里他讲到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所以讲到神百姓的救赎跟恢复。所以这些话虽然是对当时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所说的，但是也是对我们所说的啊。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当然这些话就是有历史的一些背景。那四十三章十四节这里讲说，他说你们的救赎主，哦，我用现代中文译本，因为那个和合本的翻译有点不好懂啊。我们可以对照那个，他说你们的救赎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说，为了你们的缘故，我必派大军进攻巴比伦，使加勒底人坐着他们引以为荣的船逃亡。所以就讲到巴比伦的败落。虽然那个时候啊，虽然以赛亚写这本写以赛亚书的时候，巴比伦新巴比伦帝国还没有兴起啊。那么四十五章十三节讲到古列就古列是波斯的君王，他灭了巴比伦。那古列这个英文是 Cyrus， 所以有人不同的版本他翻成居鲁士，就跟大家说明一下，我凭公义兴起古列，要修直他一切道路。那我们要知道这个以赛亚在写这个预言的时候呢，离古列的时代应该有一两百年。所以有一些后来有些新派的神学家就质疑这个成书的时期啊。那我相信当然神是全知全能的，我们当然也会在以赛亚书里有非常多的篇幅讲到这一件事情，神说他早就定义了。那么这里就提到古列的名字啊，那么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乃是因为我们的神的缘故。好，那四十七章一到三节这边也讲到巴比伦，好，就是对巴比伦的一个审判。他讲到说加勒底就是指巴比伦哈，那么巴比伦的处女啊下来坐在尘埃，加勒底的闺女啊没有宝座要坐在地上，因为你不再称为柔弱娇嫩的。跟耶路撒冷一样，好，巴比伦也是一个城，那么在圣经里也是用一个女性，常常用一个女性来代表她。我们在启示录也会看到这个讲到一个大淫妇啊，那还有那个耶路撒冷是神的心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观念哈，就是这种类比在这种用法在圣经里是很一致的。那么他在这边讲，然后他就说 神说他要报仇，说祸患要临到你身，灾害要落在你身上，不知道的毁灭也忽然临到你身。所以这一段这几章里面就出现了很多关于对讲到说神在被巴比伦所掳掠的百姓呢要归回啊，神要救赎他们，讲到这件事情。那么下一段呢，49-57章呢，它的标题，如果我们用这个40章2节的话来讲，就是他的罪孽赦免了。那么这一大段特别是讲到耶和华有一位仆人啊，有一位义仆。那么我们下一次会讲，就是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仆人，但是以色列呢他失败了，那么神有一位义仆呢，他成全了神的救恩，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这里讲到耶和华仆人，我们都非常熟悉啊。53章就是在49跟57的中间啊的那一章，我们都很熟。这个讲到我们主受难受苦的一些经文，讲到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所以这一大段的标题呢，就讲到说他的罪孽赦免了，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信息。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中间这一个部分呢，就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小标题来记得。那么最后一部分呢，就讲到说他虽有这一切的罪，却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得着。讲到神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这个是恩典的律啊。神他给我们丰富的产业。那么他是说到神荣耀救恩的成全，那么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成全是在我们主再来的时候会完全啊，新天新地。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救恩就已经开始，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说成了啊，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地上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虽然活在地上，我们还有这个身体，这个肉体，但是我们因为主耶稣的救赎，神是我们的主，神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荣耀，也是我们永远的光。所以我们虽然不能完全的进到这个荣耀里，但是我们可以预尝天恩的滋味。所以许多的话也是为着我们应该说绝大部分的话都是为着我们。那么所以这里就是我就是引了一段，那我们以后我们如果去读，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篇章都讲到这件事情。但是这一段我觉得很也蛮具代表性的，我们可以读一下。他说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我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他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我再一次讲这个，当然我们可能在启示录里有到类似的话，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经文其实是指着我们现在我们的灵里面的神是我们的日头，神是我们的光。我们本来是坐在黑暗死荫里的百姓，可是主耶稣来，他是我们的光啊。我们也在圣经里读到很多这样的经文啊，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光啊，主耶稣的荣光照着我们。所以也讲到说，我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并不是指我们的外面这个世界这个环境，而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被神得着的。那么我们所以呢，这些经文呢，我们可以 为也一样可以用这些经文为自己祷告啊。那这是，所以这个是对这个三个部分的一个大概的介绍，这样子。那么，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把我们刚刚讲的再稍微放在一起看一下。所以这个三个部分，用这一节经文来看呢，就是讲到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所有这一切罪却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得着。那么我在预备的时候，我想到一节圣经，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在那个使徒行传是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然后主差他到外邦人当中去做福音的使者。那他的使命呢，他的福音的使命就是要叫这些人呢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就发现这句话，这个只是一个联想啊，不是什么神学上的一个看法，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这句话呢，我觉得好像有可以有一个对应，好像讲到说，好像我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好像讲到我们归回，好像我们本来是被掳的，我们被神赎回，然后神赦免我们，因着基督的宝血，我们的罪得赦免，而且呢，我们不只是得到赦免，神还要叫我们得着那个基业，他自己就是我们的产业。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就讲到这以赛亚书这后面这一部分，所以就说，也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这一个部分呢就是讲到我们的救恩，我们的产业啊，我们的福音，虽然它是在那么多年以前写的，也是对着以色列人当时的情况所发的一些预言，但是它完完全全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时代，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么我们接下来先来看，就开始进入第四十章。那么第四十章的一到十一节呢，我觉得它好像在这边用这个十一节好像一个序言，它也有一点像一个如果我们有看那个歌剧啊，或是就是他们歌剧通常前面会有一个序曲 overture 有个序曲。那我们知道那个序曲呢，很多序曲都是把后面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主的乐曲的旋律啊、主题啊放在一起，然后编成一个曲子。那我觉得这一段有一点那个味道，它好像是一个前言啊，一个序言，它好像拉开那个，它好像拉开那个布幔，好像让我们看到神的救恩。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然后我有一些分段，这只是一个尝试哈，我们可以先把一到十一节先全部读一遍。从第一节开始，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虽有这一切的罪，却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得着。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报好信息给锡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啊，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 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那么，这是，那么我把刚刚这几节呢，有一个分段哦，这个，那么我把它叫做，就是前面那两节呢，我把它叫做福音的精神。那么三到五节福音的预备，六到八节福音的种子，九到十一节福音的传扬哦。我们会一段一段的来看。好，那么这里我们刚刚花了一点时间已经讲过这一段了，所以我想我就不再重复了。好，好，那么我在预备的时候呢，看到一段文章，那他说这个唐佑芝博士在这个以赛亚书的查经呢，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他就是查这个四十章的前面这几节的时候，因为前面一开始就讲到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你们要对我的百姓说安慰的话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词出现了这么多次啊。那么他说呢，安慰是福音的内容，是福音使者的经验，是福音使命应有的态度。他说我们在这忧患时代最需要的是神的安慰，我们负责福音的使命，不将安慰带给人。那我们讲到安慰，中文讲到安慰，至少我以前我听到安慰就觉得是比较柔性的，觉得很忧伤的时候啊，然后你去安慰人啊，就是比较是这种观念。可是后来我有一次有听到，我现在已经忘记是在哪里听到，所以我这次就花了一点功夫去看。那么那时候我听到的，他是说这个 comfort， 因为英文的翻译安慰是用 comfort 这个字。那我们它的这个字源呢是从拉丁文来的。那么我们知道圣经本来是希伯来文，然后新约是希腊文。好，那 comfort 这个字的字源呢，从拉丁文它来看呢，那个 forte 是力量的意思， com 抗是 together 一起，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带着力量的一个字，不是像我以前想的是一个很柔性的字。那么我去查呢，他就讲到说在希伯来文里，希伯来圣经旧约里面讲到安慰这个字呢，我讲义上有提哈，他就说他这个字在原文的含义是很多面向的，也就是说你很难用一个字把它的意思翻译出来。那我想这个英文翻译选择用 comfort 这个字，因为从字根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讲到说使人得着那个鼓舞跟力量。那在旧约里的这个字呢，翻译成安慰的这个字，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时候不是翻成安慰，它有时候是翻成鼓励，有时候是翻成勉励，有时候翻成劝勉啊。所以它是有很多层的意思。那么在新约里呢，那我们知道新约是希腊文嘛，跟旧约希伯来文是不一样。那在新约我们知道宝贵诗啊，在 King James 圣经里面他们翻译成圣灵宝贵师，也是选择用这个字 Comforter、啊、那它的字根的确是跟旧约，他们把旧约翻成希腊文的时候呢，这个 Comfort 这个字呢是同一个字根，同一个字根。那我们知道宝贵师他的执事呢，我们知道有很多不同的翻译，因为就像刚刚讲的，这个字在原来意思里是一个很多面向的一个意义啊，他是我们的帮助者啊，他是劝慰我们的，安慰我们，鼓励我们，给我们加力量的啊，然后他也是我们的 counselor， 那怎么翻比较好？就是给我们鼓励引导的这样子啊。那么所以，那么在comfort 这个字呢，他也提到，就是说常常在圣经里面的用法呢，就是好像他常常是用在从悲伤转为欢欣的一种景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讲到说神安慰他的百姓，不是好像在很忧伤里，然后就是像我们讲的说去安慰人，让他得着一些抚慰，不是，神要给我们新的力量啊。那么他讲到说这个安慰呢，是常常是精神上的灵性上的 morally or spiritually， 有时候甚至是身体上的 physical refreshment。 所以就是说这个字的意义是很广的那可能我们读安慰这两个字我们感觉不出来，但是他就讲到就是说 这其实在原来原文呢，它是一个很丰富的字，所以在这里呢，神说要安慰他的百姓，他要给他的百姓新的盼望，新的力量啊。所以我们接下来，所以以赛亚书后面这一大段呢，就会讲到神是怎么样来鼓励他的百姓。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传福音，我们就是要让人从罪得到释放，他们让他们认识造他们的神啊，让他们在身心灵都能够进入一个从撒旦的权势下能够归向永恒我们天父的国度里面。所以这个我把这一段叫做福音的精神啊，就是一到二节。那么接下来呢，三到五节这个福音的预备啊，这我们就蛮熟悉的了，因为我们知道他这里讲到说要预备耶和华的路啊，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那么我们先来看新约圣经的应验啊，就是说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是马可福音的话，那么就是施洗约翰。我们知道在四本福音书里都提到这句经文，都提到施洗约翰的服事，而且都引用了以赛亚书这一句经文。我们可以来看马太福音啊，他说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马可福音也一样，他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也是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的，他说看到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这句话是可能是应该是马拉基书出来的。我不知道等一下有没有打讲义上有写啊。那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就是施洗的约翰，在旷野施行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路加福音那么也是一样，他讲到说约翰施洗，约翰呢在旷野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那么路加福音引的这一段话比较完全，不像另外的福音书引的就是比较短，只讲到说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道路。那么路加福音在这里讲的比较多，而且路加在后面呢，他在这段话之后呢，他也花了蛮长的篇幅讲到说，那些人受了约翰施洗约翰的洗以后，施洗约翰告诉他们怎么悔改，很实际啊。他就说你若是兵丁的话，好，你就不要去强取别人的东西，你该取什么就取什么。希望我来看一下，对，他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没有的，有食物的也是这样做。然后税吏呢就说，你不要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兵丁问他说要做什么，那施洗约翰就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所以施洗约翰给他们很实际的一些做法，这个就是在预备主的道，悔改啊，我们要领受福音，领受神的话，要预备我们的心。就像我们知道那个撒种的比喻啊，有落在石头地上的啊。那么在以赛亚书后面，他其实也有讲到，他讲到说，有打出来，讲义上有，大家也可以参考。我读一下，他说，耶和华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他就讲到说他与谦卑的人，心灵痛悔的人同居。然后他62章那里也讲到，他说你们要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神的道，当我们领受神的道，我们的心是需要预备的。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预备人的心预备人的心就是为他们祷告，是圣灵 会做这样的工作。但是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看到施洗约翰在这里呢，就是讲到他是特别指到悔改 那么我们自己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是一样，当我们在这边聚会，当我们在家里读圣经，当我们亲近主，我们都需要预备我们自己，我们都需要预备我们自己来领受神的话，来领受神的自己。这里以赛亚很清楚的讲到，他说要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要成为平原。当我们这样预备自己的时候呢，他接下来就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领受神的显现，他要对我们显现，他要对我们说话。那么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路加福音还有这两段，我马拉基书我也有打出来。这个马拉基书是圣，我们看最下面啊，马拉基书是圣经里最后一卷书。那这里讲到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所以我们刚刚有一节经文应该是从这里来的，他讲到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我们就是神的殿啊，我们就是神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当我们要领受神的救恩，神更完全的救恩的时候，我们预备自己，神可以在我们里面向我们更多的显现。那么这里，对不起，谢谢。好，那么天使在施洗约翰出生前呢，跟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在宣告，在预言的时候呢，有宣告施洗约翰的职事。可以放在这边，
没关系，我可以听。
OK， 谢谢。他说他必有，他这个他是施洗约翰啊，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聚会，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那么路加福音后面这个呢，是施洗约翰出生以后，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他就说了一段预言，讲到施洗约翰的服事，他的职事。那他就说，孩子啊，这是施洗约翰啊，讲施洗约翰，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好，那我们也看到他这里讲到施洗约翰，他的职事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哦，这个也是马拉基书里面讲的啊，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在为主预备人的心啊，人得救，人领受救恩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器皿，神手中的，神所使用的，我们可以在那里为主预备道路啊。所以这个是施洗约翰的服事，可是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服事。我们但是不只是跟着为别人传福音，当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一样需要预备我们自己啊，我们一样需要预备我们自己来领受神的显现，来领受神的话语。那么他这边讲到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主耶稣来的时候呢，那个约翰他怎么说呢？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么当年的门徒呢，他们所见到的，他们是用他们的肉眼 来看到我们的主。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虽然没有办法用，不是用，我们不是用我们的肉眼来看到我们的神，但是我们已经重生，所以我们属灵的感官，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感官，我们一样可以见到神的荣光。怎么知道呢？你看保罗怎么说，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可以见到神的荣光， 这个，但是不是用我们的肉眼，但是是我们用我们心灵的眼睛。那么我们还有一节圣经也常常的读到，大家很熟悉，在哥林多后书那里讲到说，我们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所以神荣耀的显现不是一个说法啊，不是一个说法。如果我们要跟一个瞎子描述太阳，描述这个光是怎么样，我们可能很难用语言来让他明白。所以一样的道理，当我们惊艳到，当我们见到神的荣光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语言来描述或是来告诉别人，但是我们会知道说我们神给我们这个恩典，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他。那么希伯来书这里也讲到说，他就是主，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这里讲到说，当我们预备好了的时候呢，耶和华的荣耀必然看见，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而且呢，光的显现呢，不需要我们大声的说，因为只要我们有眼睛，我们都能够看见。所以当我们更多的被神来管理，被神来充满的时候，别人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出神的生命啊，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好，那么我们进入下一段。那么下一段呢，这个六到八节讲到说，这个凡有血气的呢，它都会凋残，只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那么在原初的这段经文里，它很可能是讲到说，这个有凡有血气的呢，可能是讲到当初有权势的啊，譬如说亚述啊、巴比伦啊、巴比伦帝国这些呢，他们不过像草、像花一样，耶和华的气吹在上面，他们就枯干了，他们就凋残了。但是我们神的话却永远立定，因为我们神早就预言了，早就说明了，他们必要灭亡啊！他们神要兴起别的啊，神要兴起别的器皿啊，来毁灭他们。所以可能原初在当初的这个经文是这样的意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呢，他在彼得前书引用了这一段经文，不是百分之百一样哈，但是他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应该是从这段经文引出来的。那么他讲到说，我们蒙了重生，是由于神不能坏的种子，就借着活泼长存的道。那我们也很清楚，这个主耶稣讲撒种的比喻，这个种子讲到神的话，好，神的道。那么彼得特别在这边讲到说，我们蒙了重生是由于这个种子。那么这个种子呢，是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传给我们的福音呢，就是这道啊。所以这一段呢，我就给他一个小标题，叫福音的种子。神的话就是福音的种子，神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那么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在跟，不一定传福音啊，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啊，虽然我们已经信主了。福音就是神的好消息，我们可以更多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神啊。那么当我们读神的话，或是我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这个种子就进到我们的里面。那么这个种子要能够成长，需要好的土啊。所以这边我就讲到这个福音的种子。那么下一段呢，讲到，我把它叫做福音的传扬，这个 很明显。他这边讲到，报好信息给西安大，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要极力扬声。那这里他说要对犹大城说，看啊，你们的神。那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想到说，他因为这个 King James 翻译是 behold， 看啊，你们的神。我们就想到说，施洗约翰他也对门徒讲了一句话，他说，看啊，神的羔羊，看啊。那么我们在后面以赛亚书40章 接下来呢，看中文不是很清楚哈，不过呢，在那个我看一下，在第十章这里哈，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这一句，他又出现了两次 ，Behold， 看啊看啊，然后在第十五节呢，第四十章第十五节，这里讲到神的全能啊，我没有打出来这节经文，他说看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啊。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为之物，也出现了两次，看啊 Behold， Behold， 看啊看啊，神要我们来注视他，要他神要我们来认识他，他是那位大能者啊，那他为我们掌权啊，他的膀臂必为神他自己掌权。但是我们也看到他不只是一位大能者，然后这里很奇妙的，我们发现这两句经文摆在一起，他说他必向牧人，我们很难想象把大能者跟牧人放在一起，而且一个大能者的膀臂是充满了力量的，他膀臂必为他掌权，可是他接下来就说这个牧人的膀臂是做什么呢？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以赛亚讲到我们的神，他是那位大有能力的主，但是同时他是那么的温柔，他是一个好牧人，我们叫我们的主耶稣就说他是好牧人啊。那么其实在旧约里大卫也有讲到，还有那个雅各有讲到神是像一位牧人一样啊。那么他聚集羊羔抱在怀中，而且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所以这个是那个好消息，我们的神是那位掌权的主，是那位他的赏赐他的报应，我们所做的都在神的面前，神他都纪念啊，神知道我们所经过的一切，神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那么他不只是那位大能者啊，而且呢他又是一位好牧人，这个就是我们的信息啊。所以这个以赛亚就说，叫那个报好信息的人说，要极力的来养生，不要惧怕。那么那个保罗在罗马书就引用了这个经文，那其实可能比较是52章的那一段，好，但是意思很接近啊。那么他就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赛亚书这一开始呢，这一大段一开始，这一章安慰之书的第一大段，它不只是报一个好信息给以色列的这些渔民，给这些被掳的百姓，而是好像在这里，它就让我们看到神的伟大的救恩的心意啊，他的福音要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啊来拯救我们，来拯救我们。那么好，我想我就这一段的分享我就停在这边。那么接下来呢，40章一共有31节，我们只讲了11节啊，那剩下的大家请大家自己读。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是在这一章里呢，我发现以赛亚用了很多的问句，好，他用很多的问题来让我们思想神到底是谁啊，应该是说神自己了，好，神自己借着以赛亚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让我们去思想神，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啊。那么在40章的最后一段有一节非常有名的经文，我也没有打在这边哈，他讲到说那个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就是出于以赛亚书的第40章最后一节。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看一下就是关于这一段40到48章呢，有几个主题我觉得一再的出现啊，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小标题来讲，就是讲到神的主权啊，神的主权。那么我觉得从这几章我们可以看到几件事，第一个，神是创造的主， 他是创造宇宙的主，他也是创造以色列的主。然后第二个呢，他是历史的主，啊，他不只是创造这个物质的宇宙，啊，或者是创造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我所谓创造就是说他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而且他是人类历史的主。然后呢，他是独一的真神，啊，并且他在这一大段里面呢，特别花了很多的篇幅讲到偶像的虚无。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段经文是以赛亚，他是写给，如果他的对象是写给被掳的，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子民的话，神的子百姓的话，那么神特别告诉他们偶像，好，他们过去所敬拜的那些是多么的虚空。我之前也有分享过，我们其实有时候圣经，我们如果仔细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圣经里面当神在责备拜偶像，常常是对他的百姓说的，因为外邦人他不认识神。我们看保罗到雅典，他没有责备那些人，他只说，哦，我看你们有拜一个卫士之神。所以其实这些对偶像的拜偶像的责备，我觉得我们做神儿女的要更多的留意在我们的身上，啊，那么我想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来看这几方面。那么经文很多，我在讲义上有尽量的把它列出来，那如果大家在读的时候也可以把它补充进去，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在这几章里面一直反复出现的主题，它不是说归纳的很整齐，说这一段是讲这个，然后下一段又讲下一个题目，它是穿插在一起。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一口气把这几章读过去，会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觉得说神好像一直在讲一直在讲，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他是那位神，真神，唯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他掌管了一切，他从古就说明这个事情，要我们知道说他是神，让我们知道他是神。神恩待我们，他写下这些让我们没有可以推诿的余地，他是为了要帮助我们。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经文，第一个，他是全宇宙的创造主造物主，这个在刚刚我们读的40章1到11节之后，其实马上就有讲到，他说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量成大地的尘土，用秤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那么以赛亚是，我相信这个，如果这个会读很熟悉这个希伯来文的话，一定是，我相信他写的这个，这是诗嘛，非常的美，我觉得我们和合本翻译的也很好。那么我们可以再看啊，他这里有很多很多经文，他说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42章这里讲说他是创造出天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的人。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神反复的说，我觉得我们如果自己去读那个经文，会蛮震撼的，那么他不只是创造宇宙的主，而且他是创造以色列的主，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他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对照，讲的是同一件事情。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我们之后以后下一次，我想大概今天没有时间，下一次我们会讲到这个救赎主，因为在以赛亚书也一直提到这个神是我们的救赎主。那么救赎这个观念其实跟这个原来的所有权有关，因为我要赎嘛，赎回来一定是我本来的东西，所以我去赎回来。所以这里他就讲到说，雅各你是我所造的，好，但是因为他们的犯罪，所以神让他们被掳去。现在呢，神说他救赎了他，所以这里讲到说神是创造他的，造成他的。那么英文翻译，我们再看下一节，他说神说他要将他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他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那么这几个字呢，在英文都不一样，在原文应该也不一样。那么我可以稍微讲一下，但是我不是说很具体的那么了解他们的差异点。创造就是 create、啊、就是说有点像无中生有，那是一个创造。做成呢，做成应该是 form、啊、我看一下是不是，一个是 form， 一个是 made。 对，做成是 form、啊、造作是 made。 form 的，我在想 form 的可能就是说我们用那个粘土啊，譬如说做一个东西，那就 form、啊、那做造作呢，做成 made， 譬如说一样，就是我用，譬如说我用材料做成一个桌子，做一个椅子、啊、那塑造它。那么就好像这个保罗说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啊、也许有那个意思。那么这个三个词呢是有不同，但是具体的差别我的了解是只有这么多这样。那我觉得我们也有兴趣的可以多了解，那如果没有，我觉得这样也可能就可以了。那么在我的讲义上，我有尽量把这个我找到的词呢，它英文的对应是什么，有把它打出来，就大家可以做参考这样子。所以呢，他神反复的讲，我这里只引了两节，可是他出现了可能不下十次啊，讲到说他是创造以色列的主。他是拣选我们的，我们都是他所造的。我们很清楚圣经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我们都是重生的新造的人，在基督里。好，那么另外呢，我想我可以再讲一点，这个第二个 他是神是创造的主，而且他是历史的主，人类历史的主。好，那么特别在哪一件事情上看出来呢？这一段特别是讲到古列。好，古列我刚刚讲过，就是有些翻译是翻现在翻成居鲁士 Cyrus。 好，那么 最早的和合本圣经是翻成古列。好，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呢，有一些地方有提到他的名字，有一些地方没有讲，但是其实就是指他。好，那么在41章第2节，他说神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照他来到脚前呢？那这个谁当然就是我们的神啊，耶和华。他就是用一个问句，然后他后面又说我从北方兴起一人，他必临到掌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他要来毁灭巴比伦。好，那么这个东方跟北方兴起的这个人都是指古列。那么44章这里就提到他的名字了。好，他说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好，所以这很清楚讲到呢，他不只是要他讲到他不只是这个人不只是要毁灭巴比伦，而且呢他要释放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好，所以这里很清楚。那接下来45章1到4节呢，我只列了第一节哈。那么他这里讲到说，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呢。他后面特别讲到说，他说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我们可以去读在45章第4节。所以这里就讲到说，神是历史的主啊，神这样子做是要让所有的人知道他是那位神，他早就说明了，他早就告诉所有的他的百姓还有那些列邦他要成就这事。那么虽然古列并不认识他，但是他为了他百姓的缘故，他要兴起他，他要召他来做他所要成就的事。那么还有就是这一大段呢，我们如果去读也会看到神反反复复的一直在讲这件事，唯有他是独一的真神、啊、除我以外没有别神，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我以外没有救主，唯有我是耶和华、啊、那么我这里引的只是几节哈，非常多在这大段圣经里面。这神要他的百姓，神为什么一直讲一直讲， 神一直讲，就是因为我们都没有把它放在心上。那么神要让他的百姓知道说，你们要认识到只有我是那一位独一的神。他这边特别讲到，我觉得这一句话也蛮常出现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原明未成的事。神所说的一切就是要让他们他的百姓知道他是那位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没有神，没有别神，没有救主。好，那么我们就先停在这边。那这个偶像的虚无跟刚刚这个独一的神这段，其实是我觉得是 连接的联系的，好，观念上是一样的。好，那么 这一节经文我觉得蛮有代表性的，我们也可以自己读一下。好，我想我们今天先停在这边，那我们下次会继续的看这个40到66章的一些内容。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你是那么伟大，主啊，你创造诸天，你掌管人类的历史，主，可是你是这样子的爱我们，主啊，你在亘古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主，你拆开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的样式，主啊，谢谢你，谢谢你 所做的这一切伟大奇妙的工作，是我们所不能明白的。主，你帮助我们，真的，当我们在读这些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心存敬畏，让我们真的来到你的面前，能够俯伏敬拜你，让我们真的说，唯有你是真神，除你以外，别无拯救。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求你更多的来教导我们，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谢谢主，谢谢主，也祝福我们等一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